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明慧二十周年法会交流稿选编，题目是感恩修炼的机缘和明慧网的工作。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3号，作者德文大法弟子。师父好，同修好，我一直觉得写交流文章对我来说很困难，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太多深刻的体悟，或是克服了很大的关难。我的修炼一直都很平静，没有什么风浪，就是在每天的修炼中，一点点展现和加深我对宇宙大法的坚定信念。我几乎是很容易就得法了，不过我可最好不要像我刚开始时那样修炼。很多同修一开始修炼大法就已经明白了大法修炼的精髓，可我在边缘上徘徊了一年左右。我明白什么是修炼，但还没有下定决心开始真修，这个也和我从小成长的过程中受基督教影响有关。尽管我从儿时、青少年和成年初期都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当我一开始参加法轮功九天班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对真正的精神生活还懵懵懂懂。我相信耶稣讲的话，但是在做好人的同时，我的精神层面并没有成长或发展。参加九天班唤醒了我，我意识到要开始注重自己心性的提高，但是想到要离开已经熟悉到深入我骨髓的基督教而转向另一个修炼法门时，我感到害怕，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难。师父说，几乎每个大法弟子在初期得法时都是不容易的，不是说有人堵在门口看着不让你进来，往往表现在心性的考验上，看你的心怎么动，在得不得法的问题上看你的心怎么去动，怎么去对待。见美国中部法会讲法。对我来说，认识到真正对自己的修炼负责是多么重要，这些师父在讲法里都说得很清楚。师父教我们如何按照宇宙大法真正的修炼自己，而这就是我想要的。师父说，我们讲大法无边，全凭你这颗心去修，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全看你自己如何去修，能不能修全看你自己能不能忍受，能不能付出，能不能吃苦。如能横下一条心，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说那就没问题。见转法轮。每一天都是让我修炼的，包括学法，努力把自己融于真善忍中，还有在所有的环境中向内找。师父也提醒我们，我们修炼的目的一定要纯，所以我也常用精进要旨、大法不可被利用这段法来衡量自己。以前我读这段法时会觉得不舒服，但是现在我非常感恩师父的慈悲。一，感恩明慧和有机会成为明慧团队的一员。因为我生活的地区周围几乎没有同修，我和大部分同修也没什么接触，也没什么机会参与其他大法项目，所以当我修炼一两年后，有机会为明慧修改翻译文章时，我真的非常高兴，这给我机会在自己的闲暇时间为正式大法做一些事情。从一开始，网站的工作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且要做好并不容易，同时还要平衡好我们的常人工作。所以其实我过去很多年的生活都由我在网站上投入的工作所主导。师父说，不管怎么样，明慧网做到今天 真的是了不起。从作用上看，有力地揭露了邪恶的迫害，特别是在近几年，从迫害开始以后，也及时地反映了大法弟子修炼状态的真实情况，同时也起到了学员和学员之间的连通作用。不管是中国大陆也好，中国大陆以外也好，无论是哪个地区的学员们，都能够通过明慧网进行交流，使大法弟子在修炼中能有这么一个窗口，互相之间能够及时地知道大法弟子整个修炼的情况，起到了间接的互相沟通作用，这很好。见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我很难表达我有多么珍惜可以成为这个团队的一个成员。我们的任务是使西方国家的读者可以读到来自中国或是世界上其他地区同修的文章。我很谦卑地对待这项工作，同时也是我很大的荣幸，尤其是当我在修炼上停滞不前时，我觉得自己很需要通过做这项工作，一篇又一篇地读同修的交流文章，从而让自己在修炼上迎头赶上。参与明慧网站的工作，让我有机会为大法同修还有常人提供服务，其中的责任是巨大的。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工作态度对读者接收文章传达的信息是有影响的，尤其是不修炼的常人。我尽量用尊敬的心态对待每一篇文章，同时也牢记于心，我编辑的每一篇文章都有可能是读者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第一印象。在德文明慧工作的这几年，我在不停地被磨练着，我的一些棱角被磨掉了，我现在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时不时地因为和团队其他成员意见不合而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连续发送好几篇饱含愤怒的电子邮件。现在我不再会被激怒，并且我也注意不让自己生闷气。如果我开始生闷气，那说明我该开始向内找了。我常常感激团队成员的努力、坚定不移和修炼上的成熟，同时我也感激所有明慧同修的辛苦工作和巨大付出，这包括协调人、每一位写文章的同修、翻译同修、修改文章的同修、编辑还有负责 IT 的同修，每一个的工作加在一起才使这个项目变得可能，才可以使不同地区的同修可以相互交流修炼体会，同时记录下严酷的迫害。每一次看见网站上刊登同修在各地讲真相和弘法的文章，都让我很高兴。我对世界各地在不同环境中的同修都感到敬仰。我们团队里的很多成员都经历了很大的磨难和损失，我为他们的磨难和对团队的损失感到痛心，但是这从未动摇过我对大法的坚信。二，还有好多事情有待提高。我的性格和做事方式一般比较慢，也比较稳重，这有一定的好处，但也有可能产生自满。作为一个修炼者，我努力时刻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确保他们都符合真善人在一定层次上的要求。我觉得这对做大法工作和与同修相处很重要，同时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也息息相关。在不同的环境中，有时我事后才想到，我提醒自己思考为什么让我看到这些，为什么这个人这样表现。尽管我大部分情况下都很随和，对朋友、陌生人或是路上鲁莽开车的司机，但有时我也会因为家人的有些行为非常生气。我努力向内找，看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并且修去自己的情。有时则是妒忌心作祟，并让我产生怨恨。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修炼自己，我才能做到符合真正修炼人标准的忍。我时常想起师父的法，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 记恨、委屈、含泪而人，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人，根本就不产生记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见《金经要旨》何为人。也有的情况需要我突破自己，在修炼上跟上来，其中之一就是练功。我可以很容易地帮别人做事，但是如果有的事情我觉得不是我必须要做的时候，或者有的事我觉得做了对别人没有帮助时，我就很难有去做。我心里知道这个想法不对，并且我确实每天也非常忙，不过我也清楚自己还有懒惰和求安逸的执着。我决心要在这方面突破，去掉这些执着，把所有修炼人该做的事情做好。同时，我也要突破自己不愿跟人面对面讲真相的执着。尽管我尊重也很珍惜每一个人，但是我本身性格很内向，有时会担心那些有别的信仰的人会不理解大法。通过向内照，我意识到这还是执着安逸和怕丢面子，这些都是我应该完全放弃的执着。最近一段时间，我开始和同修一起去给政府官员讲大法和迫害的真相，这些经历也帮助我突破这些执着。我很感激来自全世界的同修们，他们的交流让我明白什么是真修。在我慢慢的修炼路上成长的过程中，我无法用语言形容我对师父和大法的尊敬和感恩。我知道我需要在修炼上更加精进，我也决心要这么做。谢谢何时。
请听明慧二十周年法会交流稿选编，题目是《全职做明慧的体会》，作者西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2日。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是在14年前，当时我正在寻找一个符合自己的性命双修功法。我花了多年时间尝试一种打坐，也考虑过其他一些方法，最后我找到了法轮大法。从此之后我开始修炼，这包括练功和尽力做好三件事。一开始我加入了新唐人，在新唐人某分部关闭后，我马上开始了明慧的翻译工作。这样我遇到了一个新的协调人，是我一直敬重的一位同修。我开始采用适合网站的翻译方法，扩展了关于中国的知识，也学会了翻译新闻活动报道和修炼交流。协调人对我也极具耐心，我也终于学会了文章如何表达，信息如何传递，从而让读者们能够认识到迫害的邪恶与中国的现状。我开始学会翻译中国一些参与迫害机构的名称，还有新的名字，以及学会新的写作方法。与此同时，我也知道做得还很差。我开始全职做明慧，同时我还做别的项目，但总体来说，这些年我最主要的项目就是明慧。在为明慧开始翻译后，很长时间内我没有收到任何反馈，于是我去网站上看校对发表过的版本，找出哪些地方改过了，下次自己修改。就这样，尽管我没有从协调人那里收到反馈，这却培养了我独立的能力。后来我和他交流了这些，他偶尔会发给我校对后的版本，以及我翻译中反复出现的问题。渐渐的，我不再逐字逐句的翻译，而是想着如何把一句话更好的翻译成希伯来文，这样我的希伯来文也提高了。我书房里有很多词典、希伯来文语法书和常用语词典。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 大法弟子做什么事情一定要踏踏实实的，把心放在那儿去做，不要管时间，不要想那么多，你一定要尽心尽力地做好你该做的事情，那整件事情就会做好。师父还说，你不能够不认真去做。见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我得到的反馈总是正面的，而且鼓励占多数，有时也不是针对我。我也把一些校对过的常用的词汇或说法发给其他翻译团队成员。我们每次学法后也会有短暂的交流，大家一起来练习翻译句子、标点使用以及如何翻译标题。这种小组成员的互动提高了写作技巧，也照顾了同修们的需要。这样下来，我们彼此间配合得更好，网上发表的文章质量也在提升。曾经在法会上有弟子问，随着正法推进，形成整体很重要，每个大法弟子有责任融入到整体，但有个别人悟不到。师父回答说，修炼师父从来也不想一刀切，这样那样，修炼那都是根据自己的层次、认识、修炼状态决定，有些事情大家去配合，心到了你就去，心不到位，去了也配合不了。见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我能感到自己在修炼中提高，在翻译过程中也真能放下自我。我也向校对同修问我经常犯哪些错误，把他们记下来，以便不再出现这样的问题。我的技巧在提高，我也采用了一些建议，并向别人推荐。比如写完后，等过一段时间再核对和寄出，这样我就会发现有些词汇漏掉了，没有翻译。有时整个读一遍，我会发现自己甚至会漏掉一句话，或把某句话的意思没有理解对。这种核对要非常准确，从而能够节省校对同修很多时间。在这几年里，协调同修有时外出，每当这时，他就会让我当代理协调人，这也增加了我的责任感。他不在时，我要自己选与法会有关的文章，翻译校对完，再给同修上传到网上。那些天我很忙，而且我要把文章做到最佳效果。有时我们需要把几篇文章合在一起，前面加一个导言。比如发生在与以色列有友好关系的中国城市的迫害，大陆大法弟子遭到严重判刑等等。为了做好这些，我要学会如何综合几部分内容，让他们之间内容紧凑，并有明显的时间顺序，还要去掉那些无关紧要的枝节问题，以便紧扣主题。我觉得自己在这方面的文字处理也有所提高。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搞个科研项目，领导交给什么任务，完成什么工作，我们都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做得很好。在我看来，我们要把自己做的事情认真对待，达到专业水平，而且还要有一定的作息制度。虽然我们还缺乏专业人才，我们也都是义工，但在态度上我们要达到专业水准，而且要全身心地为网站考虑，这点很重要，因为这是师父最看重的网站，是修炼交流的平台，对我们每个人的提高都息息相关。这个网站也让更多人了解在世界各地发生的反迫害与反器官活摘的活动，再有就是关于神韵等传统文化的信息，还有大法弟子走过的一个个里程碑。当然更重要的是，这里有师父的经文。这个项目的独特之处在于团队成员之间的配合。我们的紧密合作来自于坚持不懈的每周学法，以及关于工作和个人修炼的交流。这些有助于形成一个整体，让团队成员间的关系更紧密，畅所欲言，同时又能互相鼓励和认可。 当我听到团队成员对我的赞扬时，我想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经文中说，一切赞扬都是考验。同时，在专业环境下，我们也有必要听到关于工作上真实、客观而且中肯的评价。问题也是存在的，有的很具体，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就我而言，由于翻译了太多关于中国大陆弟子受迫害的文章，就想着能否换一下，比如翻译一些修炼交流文章、活动报道或者神韵的报道。这种偶尔的变化会让我们扩展思路与知识，避免变得麻木，成了单调的翻译。我想许多同修都为能够在明慧这样重要的项目上做出贡献而感到荣幸。最后，我想以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的一段讲法来结束我的交流。师父说，所有的媒体都在救人，了不起，都在正法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功德无量。但是呢，唯独明慧网是大法对外的窗口，是大法弟子修炼交流的平台。世界各个角落的大法弟子，包括大陆大法弟子，他们交流的平台，这是任何媒体都做不到的，取代不了的，更功德无量。刚才他们讲了，默默无闻，谁也不知道他们干啥，还觉得他们不积极参加大法弟子的活动，甚至于很劳心劳苦，忙到半夜，人手又少，很艰难情况下在做。修炼嘛，什么最了不起，什么最伟大？特别是在大法弟子最艰难的情况下，需要听到声音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明慧网，大家想想，这多了不起的事，一定要珍惜，不管怎么难，那是威德。
请听明慧二十周年法会交流稿选编，题目是《在修炼中往前跨越》，作者西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30日。2003年，我在某大学里看到一张法轮大法活动通知，两年后通过两位中国学生得到法轮大法。我从小在农场里生活，后来通过学习获得了工程师的文凭，再后来认识了我现在的先生，建立了家庭。我们回到了欧洲，想离我们的父母更近一点，也想在欧洲文化中培养我们的孩子。回到欧洲之后，我放弃了技术工作，而教语言。这也让我参与大法活动时间上更有灵活性，更方便。我读书的时候语言并不特别好，现在我却对语言越来越感兴趣，这在参与明慧的翻译工作中确实很有帮助。反过来也一样，明慧翻译工作也帮助我在语言学习上投入更多热情。一天，一位编辑问我想不想参与某语种明慧的翻译，我当时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很快我觉得翻译程序太繁琐，就放弃了。我真正参与并坚持下来做是那次放弃的两年之后，后来我才体会到能成为明慧团队的一员，那是多么荣幸的事情。我们的协调人请我们查找在网上发表之后看到的文章的错误，然后反馈。编辑耐心地跟我解释应该怎么做，在花了一定时间弄懂如何做和学习怎么做之后，我就开始做这项工作。但是在最近才知道， 我提出的改错的文件给编辑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和紧张气氛，因为我指出的错误让团队里的某些成员受到质疑。我把错误列出来，用文件发出给全组，等待编辑的认证。我发现自己比较容易找到翻译中的错误，师傅帮助我提高了这方面的能力。我们的协调人让我们查找一周内头条翻译文章中的错误和大陆法会交流翻译文章中的错误。除了个别的修改，我发现我指出的经编辑认证的错误从2017年7月之后都没有修改。在2017年欧洲法会期间，我问协调人，那些错误改正过来了吗？我还说，如果他没有时间，我可以上去改。他说不用。我想可能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但是他每次周会的时候都会强调要继续查找文章发表以后的错误。神韵推广期间，我都把大陆法会的文章下载下来，在休息的时候阅读。我把看到的错误记在小本子上，然后再誊写到电脑上发给编辑组。我把2017年大陆法会的文章和头条文章，包括一些普通文章都看了一遍，并且发出错误列表文件。编辑反馈有的改，有的不是错误就不用改，但是网站上的错误并没有得以更正。我多次问协调人，但是在2018年3月之前，我一直没得到过明确的答复。欧洲法会九个月之后，我们团队的协调人最后跟我说，他不会去改那些网上的错误。我阅读和指出了100多篇文章中的错误，听到他这样说，我非常震惊，同时也感到完全没力气了，非常气愤，之后又非常失望和泄气，非常痛苦。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了。我想知道这一切是为什么。我站在常人的角度上去想，我觉得是对资源的巨大浪费，失去了那么好的使网站质量改善的机会，我都产生了不想修炼的念头。幸亏我重新振作起来，重新学法，但是我的翻译量从每月60页到零，我停止了翻译。因为我觉得毫无意义。学法的时候我经常落泪，因为我想找到一个解释。我积累了很多对该协调人的负面看法。我在2018年师父华诞前后翻译贺卡文章时又重新开始翻译，但是我并没有翻译平时的文章。我很想参与明会的工作，但是有什么东西在障碍着我。在这个漫长的过关中，我感到自己很孤立无助。我跟一位同项目的同修交流，他建议我换项目。这时我才意识到明会对我是多么重要。我在六月份很艰难地重新开始翻译，距离我开始遇到这个新性观整整3个月。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常人中你失去东西，是不是你明明白白失去的？师父开示，业力在转化过程当中，为了使自己能够把握得住，不出现像常人一样的把事情做坏，所以我们平时要保持一颗慈悲的心，祥和的心态。选自转法轮。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那是自己带的那么一点根基起的作用，你才能达到那种状态的。再提高，那标准也得提高上来。我悟到发生的这些事 是为了让我提高的，但是我还没有提高，没有过去这一关。在思想中反复地想协调人的不是的过程中，我明白了我正在向外找，我应该去掉自己的执着，这种情况自己就会消失了。我请求师父清除掉我思想中的负面因素。一位同修建议我看一下《转法轮》中讲妒忌心的那一章。我一向做事都非常用心，我确实觉得自己在自己做的这件事情上很权威，我觉得应该去掉这种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的执着，这也跟我的显示心和希望得到认同的心有关。在2018年欧洲法会期间，因为要和协调人见面，开始我有点发怵，但是事实上一切都很顺利。当时在场的同修的交流对我也帮助很大，我感受到协调人在做出努力，让我们有更多的自由。他放掉了很多什么都要控制的心，让我很感动。我感觉怨恨消失了，我很惊讶地感受到他的慈悲。这次相见之后，我感到身心轻松，因为发表之后的错误没能得到及时的改正，对此我还是很遗憾。我觉得这个步骤对提高该语种明慧网站的质量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已经不是带着情绪去执着结果了。得到不同的反馈之后，我也不确定纠正发表后的错误是否重要了。在今年初我们团队开会的时候，我问了总负责人，得知中文明会一直在随时改错，此后事情变化很快，现在我们也对文章发表之前和之后都安排了校对，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小组校对发表之后的错误。师父讲道，越碰到磨难，越碰到不高兴的事情的时候，越能够反过来看问题，这都是给自己提供修炼的台阶，提高的台阶。大家说是不是这样啊？选自《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我感谢师父让我看到自己的这些执着心，让我在这个艰难的过关中提高上来。去年去欧洲法会之前，我跟家人一起吃饭，讲到我一想到要去见面，心里压力很大。我儿子问我，这个人有没有优点？我毫不犹豫地说，有。我想到协调人鼓励我们大家学法，对我帮助很大。学法是一切的基础。要来跟大家见面，我也是压力很大，但是我很高兴见到大家，也被所有同修的热情接待所感动。我自己问自己，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压力呢？所以我要向内找自己，去掉我自身的执着，我强迫别人认同自己的意见的执着。最近几天，好几次师父都通过别人的口点化我。几天前，我给姐姐打电话，让她告诉我合适的时间去看神韵，因为我想邀请她的女儿。但是姐姐很生气，说我强迫她。他想自己决定什么是对他女儿好。我的儿子跟我沟通很少，他要独立，他基本不跟我说话，这让我很难过。有一天，我正在从洗碗机中收拾洗好的餐具，他出门去上学，但是我没听到他跟我告别。我很生气，就跟我先生说了这件事。我先生告诉儿子说， 你做好准备，暴风雨要来了。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儿子先道歉，然后说坐下来聊聊。他在电脑上写了要讲的内容，还告诉了我他的日常安排和他的生活。他还说，之所以没跟我说这些，是因为我老是批评他，老是负面地看问题，强迫别人认同我的意见。我意识到，这几件发生在我和家人身上的事，也是让我能放下对情的执着。最后要说的是，最近编辑分配给我要翻译的文章，开始我没觉得有什么，但是后来我发现，文章标题是《强迫别人接受我的观点》。我明白，这种巧合是师父在用我们的明慧工作来帮助我们修炼。今年我们团队的聚会，不仅是跟大家的见面，而且是在修炼中往前跨越的一大步，是高强度的清理的过程。自从聚会之后，很多事情都解开了，我能够跟我的儿子理性地沟通了，不带情绪，不执着于他们是自己的家人，不执着于自己有理，不执着于什么都想知道，都想让别人听自己的。执着放下后，家人之间和睦了，沟通顺畅了。以上交流，如有不当之处，谢谢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二十周年法会交流稿选编，题目是《从明慧读者到走入明慧》，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3日。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去年加入明慧项目的，能在正法的最后时刻加入这个项目，我感到十分荣幸，感谢师尊的慈悲安排。我是小时候和母亲同修一起得法的，刚来到海外那几年，学业繁重，很少有时间出来参加大法活动和集体学法，是师父的法和明慧广播的交流文章伴我走过这段近乎独修的路途。上班以后，由于工作性质的允许，我经常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听交流文章，可以说明慧修炼园地的广播我几乎都听过，有的还不止一遍。交流文章中引用的不同场合的师尊的讲法和同修们正念正行精进的状态时刻激励着我，往往在自己过关或者被某个执着心带动无法克制时，听到的内容都恰好是针对我的交流。记得几年前签证被拒，我常人中形成了很强的过于看重自己能力的观念，第一次被人摆布，加之想见师尊的心和挫败感让我接受不了，如同一个大关。拒签之后一整天情绪都不稳定，平时坚强的我一想到去不了法会，眼泪就流下来，我知道是自己出了问题，向内找，找出了很多长期以来没修去的各种执着心。师父慈悲，可能为了提醒我执着还没有找全，转天广播中居然听到同修念的一段拒签的交流，印象中这是唯一一次广播中读到类似相关的交流文章，让我在震撼的同时找出了另一颗执着心，
并感恩师尊的慈悲点化。还记得有一次听大陆同修的交流，他在一个家具城里卖家具，因为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让接触到的人都明白了真相，而且在师尊的巧妙安排下，每月都是销售冠军，同事们都非常佩服他，也都知道了大法好。这篇文章触动了我，因为我一直不愿意再去做常任工作，只想做大法项目。辞去上一个工作之前，每当老板安排周末加班，我就不同意，因为想去参加大法活动，认为那才是大法弟子该做的事，而因常人工作加班加点是干扰，所以给同事们讲真相和神运时也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听过同修交流，当时心里就想，师父，我以前那样做错了，如果现在再让我重新做的话，我一定会做好，不过可能没有机会再去弥补了。但是不管有没有机会让我重新做好，我都已经在法理上悟到，行为上能够归正了。没过多久，在我没有主动找工作的情况下，进到了对口的技术工作，过程中神奇比比皆是。或许因之前通过听交流文章，也有向主流社会讲真相的意愿，师父才做了如此的安排。在新的环境里，我时刻不忘先按大法标准做个好人，先他后我的人，让同事们认可，再不时时机救度众生，讲真相。2018年的华盛顿法会上，师父给予了在项目中付出的同修很大的肯定，这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明慧项目的重要程度和参与同修的荣耀。虽然明慧网对我的修炼提高帮助很大，但因为项目的特殊性，平时很少听同修谈及明慧的事情，也就忙于其他项目，没有再想到过明慧网。后来明慧网上先后发表了项目中同修多年来经营项目的心得体会，读过之后，我体会到他们的不容易和人手不足，心中便想，如果有我能做的，我很愿意帮助他们，贡献自己的力量。师父看到了弟子的这颗心，没过多久，项目负责人便打电话问我是否还有时间做明慧。我心中很惊讶，师父真的做了如此的安排。加入后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发表贺卡文章，虽然那段时间上午做销售，下午贴海报，文章很多，要熬夜或者早起发表，但是感觉非常荣幸。每当我想到同修交流中说道，大意是整理过多少篇贺卡文章，就如同自己也向师父送了多少次祝福一样，我就也念着谢谢师父，您辛苦了，心中无比开心幸福。虽然现在经常需要上班，时间少了很多，但是我希望在项目中有始有终，尽我所能贡献自己的力量，安排好时间，兑现自己的誓约。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